三国至今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，如果问中国历史上谁最被文化人推崇，一个是诸葛亮，另一个就是谢安。他凭借自己风流倜傥的名士之风，倾倒了李白、苏轼、王安石、辛弃疾、陆游等无数文人。不知谢安，不懂中国文人风流；不读谢安，不知传统士文化渊源。大禹茶馆之乱世名相谢安传正在播出。
凡是风流无奈何，欲将赤骥换青鹅，不辞便送东山去，临老何人与唱歌。今天呢，咱们继续给大伙儿说乱世名相谢安传啊。咱们也说了，这个谢安呢，也不仅仅是矫情振物这样的一个事情了，是不是啊？它里边呢有很多的内容，是不是啊？包括自己的心情的一种变化啊，从最开始的高兴，到后来为自己家族呢担忧，这一块呢确实也都有啊。而且呢，这个谢安呢，确实他担心的一些问题啊也出现了。为什么也出现了呢？比如说皇帝司马曜让谢安代表皇帝主持仪式迎接北府兵将帅，而这些将帅们呢都是他的弟弟、他的侄儿、他的儿子，还率领着他们家的子弟兵，而且呢战旗随风飘扬，哪一面上都写着一个谢字，这宫乐奏起来一片欢腾，老百姓们夹道欢迎，满心喜悦，国家保住了，争着来看看这一向风度翩翩的谢相，来看看这冠军将军啊，风流潇洒的谢玄，来看看为他们保卫了国家的这个谢家军。但是呢，谢安担心的事也出现了，这官员们呢一边淡淡的瞧着，肯定是不会有人来拆台，这是定下来了，对不对？不会有人这么不识相。但是这些官员们心里个个都透着点凉意啊。就这一天，谢家上演了从来不曾有过，也将永远不会再有的辉煌了。在老百姓们的心里啊，他们就记住了，是我们谢相帮我们挡住了这外来的侵略，这个谢家军那是我们的子弟兵，他帮我们挡住了外来的侵略。或许呢，这个时候他们只记住了谢相谢家，但是真的快把皇上给忘了。你再看咱们这些官员们，你瞧瞧吧，哪里还是共天下呀？官员们心里想，这不就是老谢的一手遮天吗？这跟皇上有半毛钱关系？我们这帮人又都算是干什么吃的？那当然了，话又说回来了啊，这帮人最开始出危险的时候，一个个的往后哨，反正。再想想当年的桓温，他为什么最后没篡位成功啊？不就是因为当时时望不灵吗？你再回来看看咱们这位谢公，时望他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啦，天底下人都认识他，走着瞧吧，这天下没准儿姓什么呢？兴许过几天不姓司马，姓谢了。这里呢，我们就再一次看到了这个门阀政治的特色。你和皇室共天下，无论皇室也好，还是别的世家大族也好，那也都凑合着就接受，国家基本上也就安定了。但是说一旦你要跟皇室争天下，甚至你还没争呢，你连争的意思都没有，却让别人觉着你可能要争了，那不管是皇室还是其他的世家大族，那都就坐不踏实了。从王导到桓温再到谢安，虽然他们在个人态度上有想篡与不想篡的分别，但是只看着大局的发展，骨子里却是一回事儿。真难以想象这时候谢安心里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。他战前已经预料到这一些了，并且已经开始去牺牲自己的利益来缓解将要爆发的矛盾了。可问题是，这一切他必然是要发生的，那么将来的日子也许就不会太好过了。淝水之战功高不赏，这是后来我们断定司马曜和谢家之间呢产生裂痕的一个标志，因为最后呢这个赏赐是没有颁布的。其实要说呢，司马曜肯定还是要论功行赏的，没准呢封什么爵位啦封号啦，这些都早都想好了。但问题是呢，他是一边弄着这个事儿，一边心里呢说实在的老大不乐意。真的不赏吧，首先说不过去啊，再一个他也不敢，你要真不赏了，这老谢家兴许当时就弹起来，那他又跳起来了，你就没法办了，你手里没兵。可是赏了呢，说实在的，司马曜这个难受啊， 啊，你说我们老司马家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王导王敦欺负我们罢了，桓温欺负我们罢了，现在你这谢安老谢家你还欺负我们，我们可还没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嘛，是不是啊？其实要说桓温欺负皇室那是肯定的了，当年王家欺负皇室也多多少少有那么点意思，但是谢安说实在的可从来没欺负过人家。只不过这个局势发展到这个时候，司马曜肯定是要这么想的，就这个节骨点儿，哪怕是老谢家有一丁点儿的越轨的地方，越线的地方，司马曜马上就觉得你欺负我了。这咱们人肯定是这样，你比方说吧，咱们有两个人，有一个人呢跟另外一个人借了钱了，哎，然后呢只要这人找他一说话，心里肯定打嘀咕他是不是找我要钱来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说呢，你本身你亏欠人家的，但是呢你又心里边又是不好受，是不是啊？就这种感觉大伙应该都能想明白。所以另外呢，不能否认的就是，当年司马睿跑到江南来见东晋，他能当这个皇帝最主要不是靠他，而是靠人家琅琊王室的风光啊。要说没有王导也就没有东晋的王朝了啊，人家也不过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才形成了这个王与马共天下的奇怪格局。哎，有回啊，一位朋友说起来说，东晋呢竟是昏君啊，这一个暴君都没有呢。啥？没错，他倒是想暴呢，他暴得起来吗？他哪有一个皇帝不想伸张王权的？但是话说回来了，司马家东晋的这个司马家他没这个能耐呀，氏族的势力太强大了，他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家族啊。这个荡州氏族能不图谋你的天下，你就磕头去吧，谢天谢地了。于是东晋皇室呢就一直这么战战兢兢的过日子，也不知道是熬到哪天才是个头，他一直欠着别人的嘛。司马曜就琢磨着该怎么给这谢家封赏，越想啊这心里边是越凉，拔凉拔凉的。但是无论如何呢也得赏啊，是不是？你不能不赏，你不赏那人兴许这就打起来了。我后来我们却看到这个封赏没颁布下来，就好像淝水那一战打完了他就完了，大家都视而不见了，这就不太正常了，对不对？这其中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呢？司马曜封了也赏了，可是呢因为谢安他是宰相啊，他太傅啊，一到谢安这儿，谢安就给劝住了，说得了别了别了别了，都是我们老谢家了，干什么呀？让别人怎么想啊？但是问题是无论谢安怎么不受，司马曜最终不赏是不应该的。司马曜这边你姿态应该做足了，你要不赏你这是伤了一大堆人的心呐、啊、这样就无疑在向所有人表示他和谢安之间那是出问题了。于是呢这淝水之战的战功啊就被扔到一边去了。司马曜又觉着心里边愧得慌，你看确实欠人家的嘛，人家帮我，我是皇帝，这是我的天下，人家帮我守着呢，完了打了胜仗了，哎，还是这个大胜仗，哎，打了前秦这100多万这个部队，是不是回来了之后这确实是亏欠着人家呢，你不赏不合适嘛。所以到了第二年3月，无论如何呢别人不赏你谢安不能不给赏了，晋魏太保位列三公，谢安是说啥也不要，司马曜这回那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说啥也不干。反正这太保在那时候主要就是代表极高的荣誉，也是个荣誉衔，没什么实权，他没给人家论功行赏，又怕人家心里边记恨他，哎，所以呢就使劲的非得就不行，你谢太傅你必须先变谢太保。谢安最后啊、哎、也没辙了，就要了这个衔了、哎、他要了之后呢倒还是踏实了啊。但是问题是呢谢安这个事儿就拖了好几个月，说你要不要，哎呀咱们再说吧。谢安这心里也斗争着呢，后来直到谢安出镇广陵亲自去指挥北伐才终于败下这个太保的职位，这算是要下了。那么形势既然是这样了，那皇室的这个不乐意其实也就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只从谢安这边看那就委屈大了呀，这个宰相当的你说哪里对不住国家了，哪里对不住皇上了啊？该扶你皇帝的时候扶你皇帝，该扶你桓冲的时候扶你桓冲，该扶太原王室的时候扶太原王室。要说趁人之危为自己家谋好处他有的是机会，可人家谢安什么时候动过这心思呀？老谢家一步步的强大那是出生入死换回来的，不是处心积虑去谋得的，是不是？你让别人王家你带着兵上前线去试试，桓家你带着兵上前线去试试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这么一个问题，其实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，所以不管司马曜还是其他士族心里再不舒服都羞羞答答，谁也不说不出个这个不说出正面的话来。 哎，就是不跟这谢安的直接说，说你们家做的不对，没有。但是呢，就在这种环境中，谢安还是很快的做了两件大事，也没闹任何情绪啊。他是在心里认为，无论你别人说了什么，哎，如果你受影响的话，那就是你自己不对了。所以谢安呢，就又安下心来。哎，你要说是谢安心里多强大啊，又安下心来，接着就做了两桩大事。那么这两桩大事都是什么事儿呢？今天咱们就先不说了。看一下时间，马上是半点广告。广告之后呢，是大宇茶馆之话说唐朝。广告之后，咱们再见。